大帅罗洪尧。再望两军震撼，花木兰抖擞神威，毫无缺意。但是呢，要想胜他们俩也不容易，因为这俩都是猛将。木兰打着打着心说，不行，我得用巧招取胜，凭真杀实砍是不行的。哎，他想起来了，我这百宝囊之中还带着走线铜锤呢，我师父交给我这个之后一回我也没使用过。为什么不使？因为花木兰能耐大，用不着这些零碎。今天感觉到吃力了，才想起走线铜锤。木兰心说呀，不妨我试验试验，这玩意好使不好使，我拿他俩做试验。想着这，虚晃一剑，虚点一枪声，拨马就走，故意装出不敌的样子。他这时呢，把宝剑给还匣了，枪，枪尖朝后，枪转朝前，身子往马鞍子上一伏，双脚一点，那个回归本队。你要听这马蹄子声，那个跑得非常快，实则不然，这马干剁的蹄儿不出数，因为他的腿啊已经夹住马的两肋，故意限制他的速度，所以这匹马也明白干剁的蹄儿。金昌和永昌不明白是怎么回事，他一看花木兰要跑，心说别介，扎死我们两个人，你想跑啊？没那么便宜，要不要了你的命，我们回去没法交代。因此他们这两匹马一前一后紧追不舍，金昌在前，是永昌在后。眨眼间金昌就追了个马头，碰着马尾了。花木兰偷眼观看，不由得心中欢喜了。他这个枪呢，尖在后边，在嘎鸡窝底下夹着，这是飞虎神枪的绝招啊！花木兰跑着跑着，冷不丁往回一翻身，嗨，这一招叫马后炮啊！噌，这一枪奔金昌的梗嗓扎来，金昌没防备这手啊，这下一拨了脑袋，把枪可躲开了。其实这枪是虚招。花木兰利用闲着那只手，从白布囊之中就划了套好挽手套，划来了走线铜锤拽出来。与此同时，枪也到了，锤也出来。这走线铜锤有多大呀？您看扔那铅球没？就那小号的铅球，就那么大，上面有环子，是五斤的。环子上头有八尺长的链儿，链儿后头有六斤的绳子，相当结实，加在一块能有两丈三尺长。有挽手套套到手腕子上，离远了这玩意儿不好使，得离近了。防身的玩意儿属于一种暗器啊，要会使用，这么大个铁锤子要出去逮在人身上，谁受得了？何况花木兰又有力气，人家使走线铜锤又有方法，手腕子一晃，这锤是一条线直扑奔金昌的前胸。这金昌光注意枪了，没注意这个买卖，这下打了个正着，啪、啊、这下金昌乐得可大了，整个从马屁股后头摔一下，扑通啪、啊，牛头都给落地下了，俩手一捂胸口，哎呀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就地翻滚，哇，一张嘴，血吐出来。啊，这小子有点横劲。尽管如此，双手捂着胸口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一溜烟跑回本队。元帅，第二口血喷出来是不省人事。不管怎么说吧，他捡了条命。 永昌在他后边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。一看他这位老兄扑通下摔下来跑走了，他就一愣，心说什么毛病，他中邪了。正在这时，花木兰伯马就到了，上头虚晃两枪，枪把往上一翘，枪尖往下压，噗，就这一枪。花木兰有点累了，因此这个枪啊没走直线，稍微偏了一点，正好扎到永昌这大腿根子上，就这样这窟窿能钻进耗子去，把永昌疼的一声惨叫，是伯马败归本队，他也保住一条命，但是这个腿废了，起码得躺上一年半载的，不能下地。花木兰是力胜四阵，大帅罗红瑶乐的恨不能把胡子揪下两根来，吩咐一声来呀，擂鼓给花将军准备。花木兰露了个足脸呐，一举成名。后来木兰把大枪一举，号召军兵弟兄冲，现在随兵士气高涨，一个个摩拳擦掌，大伙高兴是争前恐后，杀呀冲啊，咚哒哒哒哒咚，随军展开全面的进攻，谁想制止也制止不住了。大帅罗红瑶把令旗掌了三掌，他也同意进攻，结果这一阵大败突厥，斩首万余啊，所得的胜利品是堆积如山。大帅星星胆见势不妙，率领番兵番将退回乌海，紧闭城门，是高起吊桥，随军也不敢靠近，见好就收。这乃是开兵以来头一个胜仗。罗红瑶啊，都没脸给朝廷去本章，哪回都打败仗，这是破天荒头一次，能不高兴吗？等回到中军保障之后，打开功劳簿，这头一笔就给花木兰给记上了，他的英雄事迹注条注条的全都写得清清楚楚，然后吩咐一声杀牛宰羊犒赏三军，给花木立祝贺。为了给他祝贺，特为从三十里地以外把老侯爷韩钦豹给请来了，韩钦豹手下的几员猛将也跟着来了。和韩钦豹一听还行啊，哎呀，我这个马童啊，真是个神马童啊，撒手锏只要扔出去就见响啊、哎！这回他这一露脸，我跟着也借光了，老头子也非常高兴。等见着大帅罗红瑶之后，握手言欢，分宾主落座。罗红瑶满面陪笑，侯爷，您这马童可算选对了，花小将军勇冠三军，为咱们隋朝立了大功，给侯爷给本帅也增光露脸了。怎么样，当初在教场的时候是我先提出来的吧，我说你们不要，我要，我这儿缺个马童。其实啊，那马童是个代号，你问问他，他多曾喂过马，多曾扎过草，没有， 其实啊，就守在我的身边。没事呢，我传授传授他能耐，教给他兵书战策。就这样，他这能耐就长起来了。要不怎么说，鸟随鸾凤飞腾远呢？挨着什么人学什么人啊？我穆力啊，我说的对不？大伙一听全乐了，心说太平侯真能吹啊，叫骆驼不吹牛。你本身是特大号的饭桶，跟你能学什么呢？你就知道睡大觉吃好东西而已。大伙也不敢说别的，抿着嘴一笑。花木兰多会来事，站起身来躬身施礼。侯爷说的是，自从我跟侯爷在一起，长了不少不少的能耐。你看怎么样？你们认为我吹没有吧？哈哈哈哈，归根结底，我还是吹哟。扪心而问，我教他什么了？什么都没教。方才呀，无非是开个小小的玩笑，一祝酒兴。来来来，干了干！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太平侯把花木兰最近怎么收服的金贤山，怎么智取的葵花岭，以及几位寨主村介绍给大帅。罗红瑶不住的点头，哦，还有这等事，太好太好了！如果奏明天子，一定重重加封各位英雄的官职。说到花木兰这儿，罗红瑶跟太平侯商量：“老侯爷，这玩意儿再早是马童讲不了，人有失手，马有漏蹄，一时半时咱没认出来。”现在既然已经看出来了，花将军乃是盖世的英雄，要文有文，要武有武，再叫他当马童，这玩意儿说不过去了。我的意思打算破格提马。侯爷，咱们俩人商量商量，你看给他个什么官合适？你说呢？你说什么官合适吧？你是大元帅，你掌握大权呢。我什么不是，充其量无非是个押粮运草官，还得你说了算。我侯爷，咱说实话啊，平心而论，我想推举他为都招讨副元帅，您看过分不？太对了，你这就对了。他确实够个副元帅，他要帮你的忙，那你还省老了心，肯定得打胜仗。好，那容我奏明天子，因为副元帅这不是闹着玩的啊。至于皇上准不准，这还两说。哎，即使不准，我也打算让穆力在我手下当一员中军主将，代替我执掌兵权。行啊，这俩角色都不错，当然从名义上讲还是副元帅一职较响啊。那你也别闲着，趁热打铁就给皇上上一道本章吧。独孤亮在旁边听着，把这下子气的咬牙切齿，哎呀！这花木立不就立这么点功劳吗？值当的把他捧上天吗？他小小的年纪，二十郎当岁就当副元帅，我没听说过。他能耐再大，不也得慢慢来吗？焉有一步登天之理？他要当了副元帅，我们哥们往哪儿摆呀？这不行，不行啊！想法我得给他破坏这个事儿。这小子嘴没说，按下绊子，咬人的狗不露齿。 在什么地方也都有这种坏人。这帮人的所作所为叫为国挡先呐、啊！安歇他，咱不说。众将闻听，鼓掌称善，大家一致同意，要求大帅马上就修写本章。咱吃饭的能写吗？也得过后才能的。这事儿就定下来了。花木立在旁边听得清清的，小将军赶紧站起来了：“大帅不可，侯爷不可呀！方才二位所谈，我觉着非常吃惊。我小小的年纪，我央敢身居高位，我当一马童，我就觉着有点过意不去呀。如果真给我安一个副元帅的职位，我马上就回家，一天兵我都不当了。”啊！太平侯一皱眉：“穆立，你喝多了吧？你怎么说话语无伦次？人生在世都想升官发财，你怎么反其道而行之呢？你有眼呢，非当马童，放着官不当。我这道理是怎么回事？你讲清楚点。”回侯爷的话：“我这次来是替父从军，临行之时我爹谆谆教导，打败突厥之后，我就返回故里务农为业，老守田园，当个守本分的农民。我家世世代代没有当大官的，我们祖上也没那个德，我也担当不起，这个决心是不带变的。多谢大帅和侯爷的保举，即使皇上恩准，恕我也不能接受。”罗大帅闻听，暗挑大指：“真高人也，这么大的岁数，高风亮节，哎，视功名如粪土，我不如也。”花木兰越这么说呀，他这个保举的决心越大，这就这么回事。反正木兰是出于真心。后来太平侯说：“这样吧，穆立啊，你说了也不算，我们说了也不算，还是一句话，听天由命，好不好？至于将来怎么的，再说将来的。该吃吃，该喝喝，来，干干！”这件事就过去了。罗红瑶也多了个心眼，又跟太平侯商议：“侯爷，现在你的人马在30里地的青石沟，离着中军太远。本帅的意思，咱们把两军合起来，你看怎么样？这样呢，动作协调。”你我有事互相商议，如果有用花将军之处，随叫随到。不知侯爷意下如何？”“
人吗？”
太平侯眼珠转了转了，心说：“姓罗的，你甭跟我来这套，你想吞并我呀？门都没有啊！我呀是都梁官，虽然归你大帅调动，但是都梁有都梁的这一套，不受你的节制。你想拿我都梁的部队给你使唤，那能行吗？那样将来我有功劳我也显不出来了。花木立有多大的功劳也得被埋没了，在你们跟前还好得了吗？”老侯爷想到这儿一笑：“大帅，我看没这个必要啊，在一起不不愣愣有多别扭啊。再说我奉旨身为都梁官，就给大帅压粮运草，如果跟大军合在一起是诸多不便呢。至于你说用花将军的事儿，那不好办吗？随叫随到，多咱你用他跟我打个招呼，我指定派他来，不是一样的事儿吗？”侯爷，罗红瑶看出来这老狐狸啊不上套啊，无论如何今儿我得达到目的， 他刚想往下说，独孤亮实在听不下去了，这下子把酒杯放下站起来，大帅，既然老侯爷不乐意，我看就算了。再者一说，人家都粮官专管压粮运草，不管打仗的事情，要合在一起确实也不方便。侯爷刚才说的不假，如有用人的时候，随叫随到不就得了吗？大帅何必勉强呢？这个紧打破头心，他心说，花木立要到了中军帐，还能闲着我吗？我这先锋就狗屁不是了，趁早打发他远点，我好离间他们之间的感情。罗红瑶一看先锋官反对，老侯爷不乐意，也不能强人所难。侯爷，今儿咱这话先说到这儿，您好好想想，如果方便的话，最好咱们合兵在一处。将来吧，起码说目前还不方便，好不好？哎呀，你这一说呀，我酒也足了，饭也饱了，我要起身回营了。大帅，有事再听您的命令。穆立啊，回营。罗红瑶留不住，亲自往外相送，一直送到北营门。到了营门，这罗红瑶一想，就这么早了，下一步怎么办呢？侯爷，你先留步，我还有点事儿，什么事儿说吧。你别看我这哈哈笑啊，虽然这一仗是打胜了，把突厥撵回乌海，他说乌海就在鼻子底下呢，他说回来马上就到啊，我打算把乌海收复，再打个胜仗，把敌军推出100里，那样才能振奋军心，振奋民心，还能振奋国威。那我就得依靠侯爷，特别是依靠花将军，您得帮我的忙的。哎呀，我就管压粮运草，这事儿运筹帷幄都是你大帅的事儿。侯爷，你别推脱好不好？花小将军，你劝劝侯爷，咱们都同殿称臣，谁也不能看哈哈笑。太平侯一看这大帅都要哭了，扭回身问花木兰：“穆立啊，你看呢？”“侯爷，我看可以。”“你看。”太平侯心说：“你说不行不就得了吗？还可以，这下把我装在里头了。”罗红瑶可抓着救命的稻草了，笑呵呵问花小将军：“以你之见，怎样能收复乌海呢？”大帅，这阵我心里头也没数，您能不能给我3天时间，我回去跟侯爷好好商议商议，再做决定。